大家好，感谢主。一段时间，这个我是搬离这个巴纳比了，到 Richmond。但这一年多，快两年了，其实一直就愿意回到这个教会，一直就在这个教会，一直在我们这当中。那我想这个周有些感动，我跟众弟兄姊妹们这个一块儿交通。那在这个22号，我有一个业务上的关系，业务上的关系按照这个安排呢，我肯定要把这个业务呢按规定就要给这个 A 公司。那 A 公司是一个小姑娘，她又很远，是按规定来像次序一样的给她。但是呢，我呢第二天心变了，我说按次序的话，我就跳跃这个，我就给一个 B 公司，因为 B 公司实力很大，而且它的有很大的背景。那我就想这块给他。那我就当我做这个决定以后呢，我就把这事儿就做了。做完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说了，我说我们就做了。我说这样的话，这个可能对我对以后工作上，他别人帮我很好。后来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心里平安吗？其实他问我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是不平安的，是相当不平安的。那个平安的程度到了，就是他像一个东西在我肠道里搅动着一样的。然后我还没回答，他说我不平安。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以前我没有信主，我肯定是想利益最大化，或者叫地面工作最大化。那这个时候呢，我说我不平安。这个时候我们的姊妹就指责我了，你应该回到正确上来。我又去把这个事情重新更改了，在更改那一瞬间以后呢，把这个案做完以后呢，我的特别平安，特别平安，而且内心里边充满了这种喜悦平静，而且肠道里那种扭动，那种扭的那个感觉没有了，没有了。我就问我姊妹，她说我也感受好多了。所以这就是我这一周一个见证。从这个见证，我静静下来，我跟神祷告，我知道神在我里边，神在我们信他的人里边，他也在我们里边，我们跟他是一体的。无论我们在地面上做什么事情，我们说不要违背良心，其实就是不要背离神。你所做的只是人看不见，你做的只是别人不知道，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神在里边是知道你做的。所以我们有神的性情，就有神的生命。那首先得有神的感动，如果泯灭了圣灵的感动，那这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我想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好，15节。哥罗西书第三章15节，那个有个西的那个翻过来啊，西，对。好，我跟大家读一下，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那我今天呢就非常激动，非常感动。感动是因为我们内心是属基督的，属主的。我来这个教会有5年了，这5年来，在我的家庭，在我和孩子的关系上，在我和社会的关系上，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姊妹兄弟，还有以前我分享过， 以前跟大家也分享过见证，现在一些新朋友大概不是很了解我过去那一段。我是来自中国西安，西安在东边有个白鹿原，白鹿原拍成电影，我就是从那个地方出生的，直到考大学，直到工作。那工作以后呢，就因为在大学生学生会主席，分配到机关，又在团委，后来又当秘书长，所以就是始终有领导提携，也有机关关照，就养成了一个高傲的心，有一个高傲的灵。所以觉得在地面上的事情，只要把领导巴结好，只要把领导关系处好，一切都是顺的。所以就有一个高傲的心，有一个骄傲的心，也有一个凭血肉臂膀做事的。那靠人是变的，人是变的。那时候不认识神，就是认为最大的就是领导，所以就要给领导送礼，就要到领导家去拜访，也要到看着别人升官，看着别人提拔，也要去想办法送礼、送烟、送酒，甚至请吃饭，甚至说违心的话，甚至要去告密别人。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有自己的地位。但是恰恰跟我太太认识以后呢，她恰恰就不爱去做这些事儿。她虽然那时候我们都没信主，她就觉得你把你事情干好，干嘛要像别人一样的，她就不去，她也不愿意这么做。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两个人也就经常有些矛盾和问题。从那边以后呢，我也就总觉得这个压力很大，所以在工作当中又想上进，压力又很大，就凭血肉臂膀。所以那个头发也脱，过去的头发又黑又浓，又黑又浓。所以我们有那个，我回到中国，他们保存我那30岁的照片的时候，他们夫妻俩到里窝去把我那照片两个在看，他说我年轻时一头乌黑的头发。可是呢，我因为忧虑操心，就大把大把头发脱，有时候晚上也失眠睡不着觉，所以大量的也就吃就喝酒。我的体重有一度达到180斤重，就是个胖子。很多人后来见我面不叫我名字，叫我胖子。如果我坐下来，我的肚子会顶着这个桌子，我是无法去用穿系带的鞋，因为我系不了，蹲不下去。我经常走路是看不到我的脚的，所以就是一个胖子。而那时候呢，快乐我不快乐。所以直到移民的时候呢，移民在北京的时候，移民把我就卡住了，说我血压高。他说我不能因为你血压高不让你移民，但是到了加拿大，他可能会问是什么引起血压高。所以我们两个家庭去，他们都没问题过了，就是我血压高没有过。当时血压低压到105，高压到160，我竟然不知道，只知道我经常会头昏。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被在北京待了一天，第二天那个移民公司又给我吃降压药，吃完降压药以后一夜没睡着觉，第二天血压还降不下来。我突然在想，我在国内时候有一个老姊妹带过我信主，她说凡是你敢跪下来，在国内我们那时候老说要跪下来，你恳求主的话，那主是会给你意外的。那时候他们都回到西安了，我还在北京，那我就跪下来，我说主啊，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来让我自己达到这个血压平静下来啊，今天还有一次检查，上午检查过了后还是不能通过，那就说你在下午再来，如果下午不能来的话，我这个体检问题他又让我回到医院再做治疗。所以呢，我当时就跪下来，找一个里屋，拉下帘子，把窗帘都关上，门关上，我就横切的祷告，我说主呀，我要跟家里人一块儿去，那这个如果是你有什么阻拦，你就跟我说；如果是你要我通过，你就将我血压降下来。感谢主，我下午过去的时候检查的还是同样的仪器，同样的人，竟然过了。感谢主。 那从那儿以后，后来过来以后，我说一定把自己完完全全交托于主。但来到加拿大之后，他和孩子是孩子十四岁来的，他就陪孩子在这里。但来了以后，终于有五年没在一块生活，生活到一块以后发生非常大的不同。我朝思暮想的我的女儿，竟然她的想法做法跟我想的是不一样。她养一个狗，她会经常跟狗说话，宝贝儿，宝贝儿。她会去抱着狗，这个走前走后，她好像我没有存在。我过来这里语言不通，环境不熟悉，也没朋友。我觉得她除了回到家以后跟狗玩以外，好像我就不存在。所以她早上起床又晚。我呢早上七八点就起床，我看他还在睡觉，我们就吃早餐，九点吃早餐，我就去敲他门，这样他睡意朦胧的又不好吃饭，所以我们俩就经常就开始战斗了。我就不让他养这个狗了，我说你把这个狗给我送人。他说爸爸，这是我自己打工1000块买来的，我没花妈妈的钱。后来我说不行，玩物丧志啊，你对狗的好的程度其实我都觉得嫉妒。现在我理解啊，但是当时我不理解。我说一个狗你整天抱着，那我心里话你还没抱我呢。然后呢，我就跟他有一天就开始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我今天咱俩说清楚，要么你有我，要么你有狗，二选一。他说爸爸，我也要，狗我也要。我说今天不行，今天必须在二者之间选其一，如果你不这么选，我就选择。我说我就选择，要么我就走，我在吓唬他呢。他说那你要走我就走。当天晚上他抱着狗就离开家了，离开家以后就在10月份已经天凉了。那天呢，他就到一个朋友回国的一个朋友家里给他的钥匙，有个席子，没有被子，没有任何盖子，就是一个空的屋子。他和小狗狗就睡了一夜在那个床，但是夜间我也不知道。他就问我你很能吗？其实我那时候又心疼他到底去了哪里，我忐忑不安，忐忑不安。所以我就是放不下面子给他打一个电话，我觉得我一旦示弱我就输了，我要在女儿面前赢。所以这样的话，就在这种焦虑和不安当中度过了一夜，其实我一夜没合眼。所以到第二天，这个有姊妹就说，我说你这个在宋姊妹家有个教会活动，你去参加一下，有什么疑问可以问问。就在那一天我见了蒋弟兄，蒋弟兄以后大家就像今天聚会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大概最后问题多，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跟孩子相处。当时我觉得他那么大年龄了，不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后来他说你把圣经翻开，翻到哪一页，我就翻开那一页，我就读了不可惹儿女的气，这是第一句话，我恰恰惹儿女的气。第二就是你要记着这个经文去教导孩子，是我是凭血肉。所以那天呢我就回去我就心里先放下来，看到孩子回来了，那我先把脸色放好了，也是先悔改自己。所以蒋弟兄没批评我一句，从那天呢我就改了。改了以后呢，我得凭圣经的话语跟孩子相处。那我就问问，我说加拿大对狗狗怎么规定的？他说加拿大狗狗也是家庭成员之一啊。我说那他为什么每次你们出门以后不在你们的鞋里尿，他要只在我的鞋里尿？他说爸爸，因为你对他不友好，他是会记住的。后来我就跟女儿就这么敞开谈谈以后呢，我觉得其实所有的错误是在我自己，是我有一个血肉臂膀，有一个叫国内那种领导式的家长，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家长，也是白鹿原那种传统的那种要打出孩子，要打出的孩子那种家长来。所以我就从蒋弟兄那天跟我讲完以后，从那天开始我就成为教会的一员。 那在这五年当中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我身上。开始我太太不信主，她不信主，我说我一块儿到教会来一下，她说我又不愿意看书，我说那到教会大家一块儿吃饭，她说人多我也不愿意去一块儿吃，就是怎么跟她说说不通。她最大的爱好就是业余时间就看电视连续剧，他会把一集从看到88集，然后这个电视剧完了以后看第二个电视剧。所以我就讲我这来到加拿大好不容易跟姑娘把关系处好了，跟你的关系又紧张了，我每天要回来面对着家，而家里只是你眼睛看着电视连续剧，我有心里有火的时候都想把电视剧砸了。但是我知道这个跟孩子的战斗刚结束，再跟太太战斗，我这真就在家里没地位。后来我姑娘就跟我说，爸爸你忍忍你的性格，我妈妈就这点爱好，你看洗衣做饭，她外面还工作，你说她回来就这个爱好，我总想把她这个爱好给改掉。我说电视剧你看叫植入式广告，那是弄汽车，是卖汽车的，那个是卖房子。她说你能不能别影响我看电视。他毕竟他有情节的，我们女人家就喜欢看一些电视里情节。我说这个宫廷斗你有什么要看的，就我们俩还是处在一种水火不容。所以我最大的时间就是回到家拿个照相机去到外边转一转，有时候姑娘不在家我就带着狗去转一转。后来发现呢，社区里边学校里边有些女孩子呀，一些社区一些新人，她会跟狗玩很长时间，玩结束以后会抬起头来跟我打招呼。后来我发现其实那小狗在社区里比我威望高，比我高。所以我就回去就改，我就回到主里边祷告，我也跟我们教会的姊妹们在谈怎么样去改变他。他说你别说别的，你就带他来就行，带他来就行。所以就带他来，带他来了以后呢，他来了以后呢，现在学习比我认真，每次来教会是督促我来，回家他也是看圣经，也是看得很仔细，而且也接姊妹到我们教会来，而且受洗礼已经两年了，已经整整两年了洗礼，而且同时和我们社区的家庭一块洗礼。所以在教会的改变是我用我那么个本性去认为我能力很大去改变孩子，没改变得了，是蒋弟兄的圣经上的话语改变了。那我太太，我是总想我的大男子主义，我能说道理，能讲道理，我怎么说都没讲通，怎么讲也没讲成。但带到教会了以后，他变化了，变得温柔了，也变得体贴了，变得不跟我争斗了。以前我们俩在家里要吃完饭，谁洗碗就是来这个猜拳。可问题是，经常是我输，我是越不想洗是越输。自从他信主以后，我们现在家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躺在床上醒来眼睛睁开的事儿，我们都会说这是美好的一天，我们把这一天仰望交托给主，感谢主。然后他就会做早餐，我就会打理一些东西，等餐放到桌子上以后呢，我们俩就是一三五日这一天都是我祷告，二四六是他祷告，凡是餐放到桌子上后我们都祷告，就祷告，那就不用去分是那今天是谁了，我们只要我忘了他说开始，只要他忘我说开始，就知道是谁祷告。比如今天是周五，我们早餐做好后他会提醒我开始，那我们就在桌前去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完全静下来，把我们这一天，把我们的一个祝福，把神的话语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也会为我们教会，为我们在教会群里听到谁有回国，或者谁有疾病，或者谁有事情，我们都会为这个人祷告。有时候我们叫不出这个人名字，但我们说神你是觉察万有的，你知道教会里那些人，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求你赦免他的，求你赦免他的罪，也求你的宝血遮盖他，啊，让他活出新生命来，不要在地面上受疾病 工作上的忧虑啊，有生命的灵粮浇灌，所以我每天三餐从来没停止过祷告，感谢主。我觉得我这个家里边两座大山，原来我认为是两座大山，现在这个家里是平坦的不得了，所以现在就开始跟社会上，往往跟社会上一些合作、一些工作，也有过一些不同的矛盾和纠纷，但现在呢，最大的后我就知道我忍过来、让过来。爱是恒久的忍耐，当过去有些事情不合意见的时候，我首先肯定是表明我立场，表明我态度，拿出我的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先辩解一番。后来发现呢，这种说教是毫无用处。我往往遇到什么不同观点、不同意见，我就回到主里边来。我说主啊，借着这一件事情，你要跟我说什么呢？我不求这个事儿成，也不求这个事儿达到什么我要的，而是神，你要借着这件事跟我说什么。往往通过这样的祷告后，神就给我意外的启示，给我意外的启示。所以在今年啊，我这个有一个姊妹，说是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是我们西北人，他得了一种病，叫什么，就是霍金得了病，霍金得了个病。这个男的比我小五六岁，是我们西北人，他太太带着孩子在这里上中学，太太要打两份工，而他因为得这种病了以后，脚走路已经不方便，拄拐杖，只有50岁刚出头，所以他呢就因为医院诊断他这个无法医治，所以他的脾气变得暴躁，他在家里摔东西，甚至发脾气，甚至因为他走不出来了，他就很困惑。那有个姊妹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这样，就是我们一个老乡有这样个姊妹，他老公这个情况。当时我听这个情况，我说他谁能跟他聊一聊？后来我一想，那只有我了，我不知道聊什么，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知道他家，那我就跟他太太先通电话。他说太感谢你了，你能陪他聊一聊啊，至少阻止他这种就是狂躁。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聊，所以第一次我去他家，他的眼睛就是看着我的时候很恐怖，很恐怖，手里又拄了一个拐杖，我就没有多看的正视他，我就跟他打招呼，进了屋把包放下来跟他聊。然后我想我说什么呀，我怎么劝慰呀，我不知道。但那个时候我走前我肯定把我要说的给神祷告了，那我很喜乐很平静去他家。所以跟他聊，我想那最大的就跟最大所说的没有道理，只有把神的话语借着我跟他说。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对你的诊断满意吧？他说不满意。我说你为什么不满意？他说我这么好个人，我做电子工程，我怎么会得病呢？我说谁诊断你得病？他说医院。我说那你知道医院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医院也有把正常人当得不正常，医院也有给错药症病的，所以医院不是唯一标准。他说那什么标准？他们都这么说的。我说真正的标准是在你心里边，你不认为你有病你就没有病。他说我这有病了，这诊断说的。我说病是从心生，那我就给他开始祷告。我说你相信宇宙当中有超过医院的力量，超过医院力量。那我也给他家开始传福音。那因为这样的一次两次，我大概也去了有5、6次了，他这个人的本质的改变，本质的改变。他开始，我在教会他要尊重太太，太太下班回来给他倒一杯水行不行，要尊重孩子，孩子回来以后你能不能展出笑脸，你能不能力所能及的干家务。他整个这2个月发生了质的改变，他也在家开始读圣经，他太太也开始信圣经，所以他们家就说我是他家的福星。其实真正帮助他家给他家的是神在我内心当中借着我帮助了我，成全了我，让我去把这份感动传入的这个家里。每一个家庭都是这个神的在地面上的一个枝，所以地面上若有2、3个人在一起祷告，必得蒙福。所以我经常我就跟他太太说，我说你们每天回到祷告里去，你家太太，当你改变，你先生就改变。所以呢， 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呢神医治我，我也去在社会上给神做一些工作，这是我内心平坦的舒服的。所以今天我就把一些简短的分享给大家，那我会更多的在周日周五周六来和大家聚会。我觉得每一次的聚会都像给我们心灵的一次洗礼，每一次圣经的阅读回去你再阅读，这些话语的浇灌就是把我们远离到地面，回到神的家里来。如果我们在神的家里一切都是顺畅的，当我们背离神的时候其实才是不顺的。所以撒旦和魔鬼像遍地吼叫的狮子，一直在寻找可吞噬的人。那我们有福分在主的怀抱当中，我们不可远离，不可被拗，不可像我以前一样凭着血肉臂膀。当我顺从的时候，那我现在的血压几年没检查，我太太就说家庭医生已经下了这个状子了，说我又不看身体，我又不检查，勒令我去必须到他那儿去。到他那儿一测，我也感觉好，他一测我血压是80/120。然后这个家庭医生就很惊讶，问我你怎么搞的，怎么身体比我原来检查的还好了。我就跟他讲，我信主，感谢主。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那么张弟兄，这个交通就是他个人的，在主面前的这个经历。那么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先来读罗马书12章。
罗马书12章，我们读从16节读到18节。罗马书12章16节到18节，
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和众人和睦。
好，这里告诉我们，若是能行，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不好？这个众人就是包括你家里的人哦，好不好？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的。所以16节是不要自欺高大，就是不要骄傲，还要扶救卑微的人。还有不要以恶报恶，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做的。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基督徒就是他和主耶稣开始发生了联系了。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就是你和主耶稣中间没有一个联系，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是他，你是你，你也不知道他就是神，你也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你也不知道他有这个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那么这个我们又读一处圣经，就是关于主耶稣的问题，请你来读腓立比书2章。腓立比书第二章 我们从第四节读到十一节，第四节读到十一节，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了，就是主耶稣他现在的地位，那就是第十节，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你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有很多的做法，很多的看法，都是从你个人的想法，或者世界的想法，或者遗传，从这些地方来的。那么比方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在家靠父母，出外要靠朋友，对不对？好，所以你的想法就是靠朋友。但是今天你信了耶稣以后，就不是靠朋友了，靠谁了？靠耶稣。因为天上地下、地底下的，因他的名无不屈膝。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给门徒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他能够改变一切。丈夫不能够改变妻子，但是主耶稣能够改变妻子。妻子也不能改变丈夫，但是主耶稣可以改变丈夫。父母很关心儿女，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儿女，但是主耶稣能够改变你的儿女。你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军礼。所以当我们和主耶稣，你一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就住进来了，圣灵就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工作。好，那我们也可以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十二节，读到十五节，读到十五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事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就有圣灵住进来了。你什么时候向主耶稣祷告，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圣灵就住进你的里面来了。圣灵来了以后，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就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让你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张立雄几年以前，他曾经就是问我这件事情，他和女儿的关系，对吧？ 我就把圣经的一句话告诉他，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气，这句话就感动了他，所以他回去不再和儿女说把那个狗丢了，好不好？好吧，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么这一句话，神的话，圣灵就把这句话放在他的里面了，这是圣灵做的。所以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他一定会把真理告诉我们。而且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十三节最后一句话，不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什么叫将来的事？你明天会遇见什么事情吗？会遇见不顺心的事情吗？那么圣经里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还要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你明天会不会遇见凶恶的事情你不知道，但是圣灵会知道。所以圣灵会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次是非常现实的事情。所以这个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一个弟兄他就做见证，就是那天晚上他好像睡不着觉，他是基督徒啊，他就祷告，为什么睡不着觉？忽然一看见一道光一闪，里面就提醒他了，赶快跑，他就从楼上他家里的人一同就跑出来，刚刚跑出大门，房子就倒了啊，那是好多十几楼。这个就是圣灵会提醒，好不好？弟兄姊妹，非常奇妙，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圣灵会提醒你有什么事情会出现啊，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那么刚刚说到平安的问题，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平安是主耶稣的平安啊，这个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这里有一个平安的感觉，基督徒的平安是谁的平安？是基督的平安。所以一个你信了耶稣以后，你里面一定有平安的感觉，你做一件事情平不平安，你说一句话平不平安，你在家里发一个脾气平不平安，你说一句谎话你里面平不平安，你有一个贪心的思想你平不平安，你有一个嫉妒人的思想你里面平不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别的，是基督的平安，圣灵会借着基督的平安提醒你，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应该有的。所以刚刚在张立雄读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那里是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做主的意思就是管理你。夫妻之间争起来了，可能你觉得不平安，不平安你马上不要说话了，好吧？不要争了，不平安了不争了。弟兄姊妹之间一样的，如果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在说话觉得不平安，那就最好不要讲了啊，不要讲了。所以基督徒绝对不能够和人争吵，包括你传福音都不要去争吵，不能争吵。为什么？要与众人和睦，看到没有？争吵绝对是错的，如果基督徒争吵一定是错的。而且保罗在 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我们也可以读一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好，请我们来读十二节，就读这一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二节。好，慢慢哈，没找到。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个血气这两个字原文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不能够和他们争吵，都不对。所以夫妻之间不能够吵，丈夫跟妻子吵是跟有血有肉的人吵，不是的。父母不能跟儿女争，儿女不能跟父母争，我们也不能跟不信主的人争，争一个输赢，不能够的。因为这是不与属血气的人相争，我们是与他背后的撒旦相争，好不好？与他背后的撒旦相争，所以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所以基督徒要给别人争吵起来，你说的我们给你传福音，这个不要争吵嘛，福音怎么会争吵呢？好不好？如果他不接受也不要争吵，争吵是错的，因为就是一种血气，属于属血气的人争吵，他不接受你为他祷告，不需要吵，不需要争。如果他要和你争，你赶快走开，好不好？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因此圣灵会把基督的平安带给我们，带给我们。如果你的家里的人还没有看见这个真理，也许他会跟你争吵，说不定还骂你，好不好？你怎么样？你说我们两个来争吗？不要，你就让他骂你好了，好不好？不要争吵，他要骂你，你就骂了好了。他骂你，你就在主面前祷告，主啊，他骂我，你听见了，我不能骂他，好不好？
而且他外国好的。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看见圣灵会在里面提醒我们。如果你顺服圣灵，你里面一定有平安。你不顺服圣灵，你里面一定没有平安。这个平安也包括良心。我们也说过，基督徒不能够放弃良心，因为良心在我们里面，良心是灵里面的一个功用。所以保罗也说他不能昧着良心，那么我们可以读一读使徒行传来读第二十三章第一节，二十三章第一节，《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好，基督徒的良心不能够违背的，良心一定要在我们里面工作，而且基督徒的良心比非基督徒良心的要求更高，因为非基督徒他也有良心，但是他的良心里面，他的灵里面没有住进圣灵，所以他的良心会受很多的影响。比方说非基督徒的良心会受一些文化的影响，遗传的影响，这就是外面的影响。但是基督徒的良心那个要求就非常高了，因为他一信主耶稣以后圣灵就住进来，他的良心的标准就是圣灵的标准，就是神的标准，不受任何文化的影响，不受任何遗传的影响，不受这个影响。因此基督徒不能昧自己的良心，圣灵一定在良心里面工作。另外圣灵会把基督的平安还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平安你就要忍耐了，别人怎么对你，你就一定要和睦来对他，和睦对他，包括家里的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会转变对方，非常奇妙，谁会改变对方，你就为他祷告。当然改变对方不是马上就改变，是有一个过程，是有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你不断的为他祷告，神会把他转变过来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好不好？和不信主的人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好，我想我今天先补充这一些，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或是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好，请讲。
这个星期呢，我就碰到我以前的教友啊，我就讲给他听，就不要敬拜圣灵了，圣灵不接受敬拜了。他就帮我讲为什么不能敬拜圣灵呢？他说灵是我上帝的灵啦，他上帝的灵，他们三个都是三位一体的嘛。他说为什么不能敬拜呢？如果你敬拜上帝就是敬拜圣灵了。他就给我问了，他们都是三位一体的嘛。他说所以来讲，我就怎么样帮他说，我没有话说了。我知道啊，但是来讲没有话说，我知道，但是没有话说了。这是啊，没有神的话也不够用啊，我。
首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灵是来做工的。
对。
圣灵是来做工的。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圣灵来做工，请你读约翰福音十五章。26-27，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好，圣灵来为谁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他的工作，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我们就是教会也为主耶稣做见证，同时两个都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第一个。圣灵是来工作，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再读的十六章，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四节，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圣灵不但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还要荣耀主耶稣，看到没有啊？他自己不得荣耀，好不好？千万我们不要把父子圣灵摆在一起，圣灵要来荣耀主耶稣，看到没有？他不荣耀他自己，所以圣灵是来做工的。那么再请你读读启示录，读第五章，第六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
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由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好，所以神的灵是奉差遣到哪里啊？往普天下去做什么？他是做工的，没有宝座。神有宝座，主耶稣有宝座，圣灵没有宝座，所以他不接受敬拜，他也不要得荣耀，好不好？虽然他是神，不错，他是神，他有分神的分工啊，好不好？父是管理一切，主耶稣来救赎我们，圣灵没有来钉十字架救赎我们，好不好？那圣灵来做什么？来做工的。那为什么做工？为主耶稣做见证，还要荣耀主耶稣，好不好？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荣耀上帝就是荣耀圣灵了，因为他说圣灵是住在神里面的嘛。
这里没有说圣灵是住在神里面，好不好？
圣灵是神吗？
圣灵是神，不错，他是三一神，但是呢，圣灵没有宝座。
是啊，我都。
那如果是都，如果圣经上说圣灵有宝座，那就应该说他要接受敬拜。
是啊。
他没有宝座，而且是来做工，他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他要荣耀主耶稣，他自己不得荣耀。
是啊，因为我对着这个呢，我听过很多遍。但是用不到出来，所以
我们只能根据圣经。
是
啊，而且圣经没有一处，没有一个地方是要我们去敬拜圣灵，没有的，好不好？
所以我都讲过这些话给他听，但是来讲呢，他就讲一句话：圣灵是住在上帝那里，为什么不能敬拜他呢？这些话来讲，我就不讲了。
好好好，不要跟他争了，不要争，我们只是根据圣经了，好不好？
是啊。
那么你这样提醒他以后，也许有一天他会会想这个问题了，好不好？好不好？好，我们是根据圣经。
蒋弟兄，刚刚您念的那个启示录说神就是神的七灵
啊，
这七灵是指圣灵吗？
好，现在我们说七灵，圣经里为什么说七灵？是说圣灵有七方面的工作，不是七个灵，好不好？圣灵有七方面的工作， 哪七方面的工作呢？实际上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七灵是代表圣灵完全的工作，好不好？圣灵完全的工作，圣灵一个住在我们里面来指教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住在我们里面指教我们，圣灵的工作。圣灵又可以降在人的身上，使我们得着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蒋弟兄
啊，
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个文字上预言结里面，说的这个长老和我们这个某些教会里面也有一些长老，
不同的，不同的。启示录里面这个长老是24位长老，那是天使，哦，好不好？就是他们管理，现在管理这个宇宙，就是这24位长老在管理，好不好？好。
蒋弟兄，我说，也利用这个时间哈，要问你个问题。
好好。
你跟弟兄姐妹讲的事情，这个礼拜比较发生的事情，就是我那个大女儿她在多伦多，然后
听不清楚，你要大声一点。
她在多伦多，然后她骑那个脚踏车，骑脚踏车，然后她去上班，那忽然间旁边有个人就开了门，没有往后看，结果她脚踏车就往冲了，那冲过去她就翻了，那真的是。感谢，就是他没有戴安全帽，但是他有背了一个背包。那他头着地的时候，就是那个背包刚好保护他的头，但是他的锁骨断了，然后那个肩胛骨也裂了。那感谢他现在就是就是在复原。当然，其实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也请大家为他祷告。他叫米歇尔啊。我这个女儿呢，她从小就很叛逆，然后我长话短说，就是她在以前在威灵顿教会受洗受浸，然后受浸之后，后来她到蒙特利尔去读书，读大学，读了大学有一年她回家，因为她 Christmas 都会回家，然后回家的时候她有一次跟我们讲，她说她说我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要跟你们讲，就是我不再信了。那为什么？因为他受到这个世界很多，因为他读这个 psychology， 所以他读了很多各方面这个社会上哲学，读了很多，读了很多之后，那他就思想改变，然后受到这个世界很大的影响，很多思想，很多哲学，很多理论。那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有什么争辩。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因为我这个女儿从小就她主观很强，她就讲一句话，她说：“如果神真的要我，有一天他会来把我找回去。”那从那时候开始，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经常在就是几乎每天晚上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把特别把她交在主的手中。然后我们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他适当的管教，让他能够回头。因为人如果在很平顺当中，就很了不起，自以为是，自己以为他是谁，就不谦卑。那他可以说从小到现在，他也没有遇到什么挫折，读书各方面似乎都很顺利。那他现在在念那个法律系。那再过几年他可能当了一个律师，所以他会很骄傲。那我们特别就是在祷告中就说求神把他召回来，用他的方法给他适当的一个管教，让他所能承受的。当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很痛，我们还是觉得说哦，怎么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是觉得说神是不是给他适当的管教，让他能够回头。那一天我们在跟他电话中讲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说：“爸爸，我要跟你讲一个事情，很奇妙的一个事情。”他说：“当我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后来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一个朋友， 忽然间打电话给他，这个朋友也不是跟他经常有来往，很久没有来往，忽然间打电话给他，跟他说，没有，我前几天梦到你受你车祸，然后在某一条路跟这个事情发生一模一样。结果我说我不晓得该怎么办，结果他讲一件事情，他说你不能在礼拜五的时候问一下蒋丁小姐到底这个是怎么解释。那我刚刚我们读到，连续读到，就是说在约翰福音16:13这里说，圣灵要把未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那圣灵会不会把将来的事情也透过还没信主的人来告诉我们？这个是我的问题。
那么约翰福音的16，圣灵是把将来的事是告诉基督徒啊，因为没有信主的人他是不知道的。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神为了要挽救一个人，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借助他的朋友来提醒他啊，就是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你出了车祸。好，那么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权柄是在神的手里，权柄在神的手里，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就是圣灵或者神的工作，可以，这个是罗马书8，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不好？这种可以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就是包括不信主的人，有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身上，好不好？不信主的人，那么万事或者他们从他们那里发生的事情，他做了一个梦，好不好？这个是万事互相效力，所以神是管理万有的，好不好？这个一点不稀奇，好不好？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罗马书8告诉他，万事互相效力，好不好？好，啊，如果弟兄姊妹没有了，因为明天我们还有聚会，所以我看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好不好？